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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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我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的12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认识世界的光。我们知道世界的光就是我们的主，他是众光之源。正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12节，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一句话可不是普通人可以说的，因为光的源头就是生命的源头，是我们的神。如果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与天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句话说的就太过分了，而且他也没有办法光照这个世界。但是主耶稣来了，他确实光照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黑暗之处，而主耶稣来了就把光带进来，还特别的照在黑暗之处。那么黑暗看见光来了，有人就赶快来救光，有些人就不喜欢光。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黑暗里面待得很舒服，他们喜欢这样黑黑的模棱两可的说不清楚的世界，因为在这样的世界里他们才可以浑水摸鱼。可是主耶稣来了，他不只是带来光，我们的主更是创造光和生命的主宰。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救恩，并且遵行主的教训，那么我们就与上帝，就我们的天父，就恢复了关系。原来我们在最终是没有什么资格跟天父有交通的。就像我们人，我们人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喜欢比较，我们也很喜爱批评，而且我们动不动就大动肝火。为什么会喜欢比较呢？因为活在压力之中，活在压力之中，而且又找不到和气的方法，于是我们就是活在黑暗里了。活在黑暗里的人喜欢比较，看清楚了谁跟谁比啊？其实严格说来都是差不多。一个活在黑暗里的人，就是活在世界上的人，他们非常注重外表的穿着头衔，他们彼此伤害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和解的地步。另外，这个世界真的需要光，因为人喜欢批评，无论是对自己的处境不满而生出的自卑，就批评自己的环境，或者是过度的自持，觉得别人都不行，就变得越来越偏激。所以这就是一个这样不平衡的社会，需要光，需要光来指引我们，免得我们一方面又注意养生，另外一方面又大动肝火，不止弄坏了自己的情绪，也弄坏了别人的情绪。当然，这些个在社会上、在家庭里、在朋友之间所发生的比较、批评、发怒，它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人心里面十分的贫穷。贫穷就是没有光照。一个人若是真正的心灵里面很富足的话，他才不会愿意去比较那些个外面的穿着啊、头衔呢。一个真正心灵富足的人也不会什么生出偏激，一个真正心灵富足的人也不会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也不会去记仇，因为心灵太丰富了，哪有时间去记仇呢？所以人们心里面若是没有光，没有富足，他当然就会生气度日。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常提醒我说，这个穷人气大。现在我发现穷人不一定是气大，我看人人气都很大，有钱的没钱的，因为心里面不但有怀恨，因为心里面有竞争，有自己所找的对头，有时候对头是自己家里的人，或者是刚刚认识不久的人，或者是积怨已深的人， 我们就是喜欢跟人闹，所以光来了就要帮助我们，照亮我们最黑暗的地方。尤其是耶稣基督来了，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什么叫做改变生命呢？就是主耶稣要来改变我们，纠正我们不正确的道德判断。尤其是在今天这个高科技的社会里面，人的邪恶、人的欲望、人的不道德很快的会影响到别人。因此我们基督徒，既然我们已经接受耶稣，我们的里面就有神，有耶稣为我们生命之光，而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就是生命之光。他们要看见这个生命不只是改变了我们，也可以改变他们，使他们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幸福就是有福气。谁是有福气的人呢？是得安息的人。今天人的生命里就是缺少这一份安息，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盼望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能够把主的光照在人前，让其他的人看见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生命和盼望。我再说一遍，我们的主是希望我们帮助别人可以认识他，是赐生命赐能力的主，这是我们的工作，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自己要先到主的前面，把圣经读清楚了，每天借着读经祷告或者是小组的聚会查经，使我们的里面的生命长进，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也在这样的世代中成为神大能的勇士。好，接下来我们来攻读今天的经文，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的12到16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主耶稣是世界的光。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的12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光之守护者。圣经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我不是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约翰福音14章21节，圣经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现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十二节，我们的主耶稣宣告他就是世界的光。其实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当他的开路先锋降生了，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的父亲，当他的舌结被打开了，他就歌颂神。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七十八节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宣告，宣告主耶稣来到地上的使命。他来到地上不只是要给我们赦免的恩典，而且他还要拯救人脱离罪的权势，停止犯罪生命的活动，并且叫我们不再受到罪的捆绑。所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要给我们的是完全的拯救，为要使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脱离罪的捆绑，脱离撒旦的捆绑，还要脱离审判的捆绑，因为这一些都支配着我们每一个罪人的命运。所以天父就借着他的儿子来释放罪人。在出名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在第十七节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接着在第十九节圣经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的十二节，他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世界的光是生命的光，就是我们的主。我们都清楚知道主所指的光当然不是物质的光。今天也有很多人给我们名言，给我们指示，好像是在照亮我们前面的光，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光明的前途。甚至有一些人去算命占卜，不就是希望有一个光明的前程吗？但是非常的可怜，人若是借着这种方法，物质的方法，想要把黑暗的地方照个透亮，这是幻想。人在地上的生活是一天比一天接近死亡，一天比一天更远离生命。所以在属灵的领域里面，人一直是在黑暗里面走，并且是走向更深的黑暗里面去。人生的感觉是虚空，因为黑暗才会虚空，也是因着罪使我们离开了众光之父的神，罪使人堕落在黑暗的深渊里面。这个光景是使人有多痛苦就有多痛苦，多沮丧就有多沮丧。在这个地上人的历史有多久，我们就会发现人都在寻找，努力的寻找要脱离这种虚空的黑暗。我们可以从人间的宗教、文学、艺术、音乐、哲学，甚至人也用无神论的思想等等的这些方法来逃避黑暗。但可惜的是，这一切都不是光，更不是真光，根本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一丝一毫的亮光，叫人看见是有光的前途。所以当神的儿子来宣告说他就是世界的光，这个世界就真的是有了光。就像起初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恢复这个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神在创造的时候所做的第一件事，神说要有光。当神说要有，这个世界就有了。接着我们的神就在光里在做其他的事。所以我们总要记住，生命是在神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现在主说他是世界的光，人要跟从他，就立刻的就活在光中。这个光叫人可以看见主耶稣，能够认识主耶稣，有分辨的能力，也能够叫我们去接受主。人若得着了主， 就是得着了生命的光。那么黑暗呢？黑暗对我们这些接受光的人来说，是完全停止了它的作用。这是个很奇妙的救法，却是最公平的救法，是神的儿子耶稣以他自己所做的来显明他是谁，而这个方法就能够叫我们出黑暗而进入奇妙的光明中。这个光是比太阳光还更重要。今天许多的医生专家告诉我们，要使身体健康的方法之一就是多晒太阳。维他命 D 对我们的影响太重要了，多晒太阳。可是神的光，主耶稣的光，确实是比太阳光更重要。譬如说，当一个人他得救了，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那这个人就脱离黑暗，他就充满了亮光。当他把主耶稣带回家里，整个家庭也得救了，他整个的家里面也就充满了比太阳光更重要的光。因为这位充满了生命之光的救主，他会成为我们家庭的中心。说到家庭，今天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婚姻太多了，甚至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也有许多让人遗憾的婚姻，原因就是没有早早的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一家之主，做我们家庭的中心。如果主耶稣真的是我们的家庭中心，一切的问题可以借着祷告交给他，我们的家庭问题、个人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有许多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非常非常羡慕基督化家庭的和谐和喜乐。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世人的光，是世人的救主，所以当他对群众宣告说他是世界的光，你只要决定跟从主，那么你就可以走光明的路，不用走黑暗的路，因为黑暗的路陷阱多、危险多，至于光明的路，走上去就知道是又愉快又安全。这一生的生活有亮光，所以危险、陷阱都可以避开。就是先知以赛亚也在以赛亚书的60章第1节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这句已经来到是多么的令人兴奋呢、既然主耶稣是黑暗中的光，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救世主，他的地位是万王之王。无论是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或者是我们的小小团体里，我们处境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一位可以驱走黑暗的光明的神。这就好比有一位姐妹，她做见证说，她这一生是无神论，她什么都不信，她只相信一个人，因为那个人给了她美好的前景，她相信这个人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她相信这个人说人定胜天。她说是的，只要我们努力，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成功就是我们的。但是最后让她最失望的就是这个人，他在彷徨无助的时候就跑到街上去瞎逛，忽然看见一对男女，原来他们是夫妻，他们手中都拿着圣经，看见他一个人在公园里面走，也都温馨地和他打个招呼，他觉得他们的笑容是那么的真诚，于是互相打了招呼。在陌生的城市里，可以听见有人用自己所懂得的语言互相交谈，他就立刻把自己的心里面的心事告诉他们说，我觉得非常的遗憾，非常的失望，也很沮丧。他们就安慰他，邀请他到教会里，并且立刻的为他祷告。这个姐妹说，她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但是现在她向这一位主宰天地万物的神呼求，当他一呼求的时候，他觉得有一片光明，很温暖的光明照进了他的心。当他去到了教会，打开圣经，他说圣经以前他也读过，只是读不进去，可是当他接受这位光进到他的生命里，这个圣经读起来就像是活的字 不但是蛮有滋味，而且里面蛮有能力，好像神借着他的话来鼓励他，应允他，使他心里有能力。神也保守他们全家，也跨过了难以跨越的障碍，得到了他们全家平静的生活。之后他得救了，他的丈夫也得救了，孩子们也得救了，全家就平安稳定地过着基督徒的家庭生活。他做见证说，生命真的是在基督的里面，而且这个生命真是人的光。相信这一类的见证我们也看得不少，听得不少，但是我们真的接受这位光住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心里的主人吗？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崇尚斗争、聚集仇恨的环境里，真诚有时候会招来祸患，因此不少人就筑起了心灵的高墙，心就变得又黑又硬。今天的人类，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什么样的社会，最大的危机就是心灵的黑暗。只有真光来到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区当中，才能够建立起宽容、自约、良性的运作机制。但愿我们都能够到神的前面祷告，求神来开广我们的心，因为当神开广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喜悦地往神的命令的道上直奔。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能够经历看见亮光，当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也能够经历主是光，主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在登山宝训也提醒我们，把这个灯啊，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主也提醒我们说，教会是金灯台，他是在灯台中行走的人子，他要检查教会有没有发光。教会的灯光就是爱心，爱心也是家庭的灵魂，这个家里没有爱，就什么都不是了。爱心更是教会的光辉。如果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他一切所谓的美好，也不过都是草木合接而已。
求主开我眼睛，看见世家的乡，用主耶稣的大爱充满我心，用赞美高我口，使我一生颂赞你，心主道是我生命全属你。求主开我眼睛，看见世家的乡，用主耶稣的大爱充满我心，用赞美高我口，使我一生颂赞你，心主道是我生命全属你。 眼睛看见释迦的像，涌出耶稣的大爱充满我心，用赞美高我口，使我一生颂赞你，心主道使我生命全属你，用赞美高我口，使我一生颂赞你，心主道使我生命全属你。
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求主开我眼睛。是的，只有看见了才能够跟随，只有看见了才能够告诉别人，因为我们的见证是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也是我们亲耳听见的，否则就是假见证。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两个水桶一同被吊在井口上，一个对另一个说，
你看起来似乎闷闷不乐，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唉，我常在想，这真是白忙一场，好没意思啊，常常才重新装满，随即又空着下来。
哦，原来是这样，我倒不觉得如此，我一直是这样想，我们空空的来，装得满满的回去。
同样的事情，您站在不同的角度，便会有不同的看法。与其愁苦自怨，不如换一个角度，转变一下心情，在默想中重新思想最近所面临的事情，求主赐给您一个更积极正面的思想。
是的，听众朋友，一个积极更正面的思想，就是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有新的看见。这个新的看见是一个蒙福的看见，而且主必赐福那愿意听见看见并且实行的人。好，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又有礼物要送给您，祷告手备忘纸条，很实用，数量有限哦。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无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无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